大家好，欢迎收看礼拜五的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本周的主题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那这是这一次联准会会议其中的一个焦点之一哦。那鲍威尔同时也谈到，通膨还是摆低的哦，那必须要限制性利率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那终端利率可能比市场原本的预期的还要来更高一些些，也推升的 Fed Watch 的终端利率又从 4.75% 上升到 5% 左右的这个水准，所以本周呈现一个股市也反转下跌，美元转强，债券市场还是延续性的走弱这样一个走势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发生哪一些事情。本周的国际焦点还有包括英国央行在本周也开会哦，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谈到说，英国正遭受比上世纪70年代更大的这个收入冲击哦，那英国目前正处于衰退之中哦，这也造成英镑的这个走势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一个反转性下跌的这个走势哦，那英国从之前啊看起来有点脱离这个政治危机哦，现在慢慢转进了经济危机的这个漩涡当中。那第二个焦点是谈到了美联储的这个会议哦，利率路径必须要考虑货币政策累积收紧的这个影响，还有它的滞后性哦。那往往这个利率政策或货币政策的这个滞后性常可以长达9到12个月，甚至拖到18个月都有可能的，所以现在目前已经升息接近8个月的左右的这个时间哦，所以也逼得联准会在未来考虑加息啊，也必须把这个滞后性啊考虑进来哦。那联准会在这一次也谈到，在某个时间点加息会放缓步调，但是要暂停加息还是为时过早的。那同时也谈到终端利率高于之前的预期的这个水平，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限制性。简单来说啦，就是升息可能会变慢，但是可能会维持的更久。那这也对金融市场带来一定性的这个流动性冲击哦。那联准会在经济的这个评估也谈到，软着陆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窗口变窄。意思就是说，要达成软着陆啊，是越来越困难的。那最重要的是谈到汇率的这个水平，强势美元虽然会造成部分的国家是形成一个挑战哦，但是美国的这个物价稳定，因为强势美元啊，对全球经济来说还是一件好事的哦。那这个当然，美国在汇率市场还是具有一定性的这个主导性的。那第五点谈到的是，也是本周很重要的这个焦点哦。俄罗斯国防部部长谈到，俄罗斯联邦恢复参与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的这个协议哦。那这个终于也有点落幕了哦。那基本上老爹在过去持续强调说，今年度俄罗斯小麦是大丰收的哦。那这样一个产品事实上是有效期限是不长的，放了会坏掉的哦，所以俄罗斯在过去啊对黑海出口这个协议啊进行阻挠，其实它背后的目的啊其实还是要去争取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条件的哦。那 ECB 的这个会议，拉加德放狠话哦，有谈到说，即使衰退的风险上升啊， ECB 还是要继续加息来对抗通膨。看起来对抗通膨这个议题上哦，各国央行看起来这个态度还是蛮一致，口径也是蛮一致的哦。那沙特在本周也提出警告说，伊朗可能会针对沙特境内特定的这个目标发动攻击，那这也会增加这个能源供应的这个风险哦。那随着下周最后一点，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要开战了哦，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过去有跟大家谈到川普所谈到的话，就是拜登在美国其中选举利用释放战备库存来压低油价，那等到选举过后之后啊，这个利用战备库存来这个压低油价这个事件啊可能就会消失了。那再加上11月12月 OPEC 要进行大量的这个减产， 恐怕又会增加这个能源供应更大这个风险。如果一旦这个伊朗又参与卡的话，那影响可能就会更大了，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第九点所谈到的是日本央行在十月砸了 6.3 兆日元来干预汇市哦。那日本央行还是持续维持这个 YCC 的这个政策不变，就造成现在目前日元的这个走势，一方面有干预的这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又央行的这个政策又维持这个政策，这个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是不变的，那造成一个恐怖平衡的这个状态，也使得日元的这个走势哦陷入一个低位做震荡整理的这种走势。老雷今天想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谈一谈比较长端的这个想法哦，这也是老爹在近期在一个说明会的这个场合所准备的一个主题哦。第一个想要跟大家所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哦，是想要跟大家谈金融市场常见的这个股债循环。我老爹在金融市场今年也是第23年的哦，以老爹在过去23年所看到的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循环哦，很正常的这个循环哦，就是分成这个四大循环。第一大循环就是股债同涨这个循环，往往是出现在这个撒钱啊、撒币啊、资金宽松的这个过程，钱越多啊，就会造成股债同涨。那随着股债同涨，经济开始往上做蓬勃发展的这个情况底下，央行为了要去踩刹车控制速度，就会开始逐步的让利率攀升、利率上扬。在这个阶段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股票市场还继续在涨，但随着利率在做上扬，债券市场就反转走跌了。因为在这个阶段啊，企业获利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还是远远高过于这个利率上升的这个速度，所以就会形成一个第二阶段的这个股涨债跌的这个循环。那在接下来踩刹车开始踩过头，或者是说因为经济的这个成长带来通膨的这个压力，央行必须要再加紧做一个紧缩或升息的这个动作，就会进入到这个第三的这个循环了，就股跌债跌，就股债双杀的这种走势的这个阶段。待会会用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来让大家看一看，现在目前就正好处在第三的这个循环。那最后一个循环啊，也是老爹在今天想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个循环，就是进入到一个最后的这个末跌段的这个循环，就股跌再涨的这个循环。通常啊，进入一个股跌再跌的这个第三循环之后，整体的这个全球市场因为流动性紧缩，可能甚至会进入一个衰退的这个状态啊，到时候央行可能就会开始采取宽松啊、刺激的这些政策哦。但是当央行开始采取这样一个政策之后啊，首先影响的是债券市场会开始反转走升哦。当时因为整体的这个金融市场陷入一个衰退的这个循环，股票市场还在做一个急剧下跌的这个走势。我们来看一看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个行为哦，在08年年底的时候，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这个金融海啸之后，你会发现啊，股票市场开始在走跌，跌到末半段，债券市场开始急飙的时候，开始股票市场开始做最后一波的这个杀盘，就是老爹在画面上所形容的急杀邪恶这个第五波急涨见底的这个走势。我们再来看一看2011年的这个欧债危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欧债危机在起先一开始是呈现一个震荡缓跌的这个走势，最后股票市场开始出现急跌啊，可是你会发现啊，末半段也是出现债券市场急涨之后，股票市场急跌才开始见到邪恶第五波的这个最终段，行情才开始反转回升。我们来看一看2015年、2016年当时人民币危机啊，或石油危机的这个行情，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直到债券市场在2016年年初开始反转走升的这个过程里面，股市才杀了最后一波，才开始见底反转走升的。2020年的三月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危机，其实也是看到相同的这个现象的。在债券市场反转走升的过程里面啊，股票市场还在做最后一波的急速的这个杀盘哦。那直到啊，这个债券市场开始反转走升，接下来要回到第一个循环，股涨债涨，整体的这个行情哦，才恢复到一个 多头性的这个走势。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状况哦，这个现在这个是目前为止哦，这个 S&P 债券市场美元指数的这个互动关系的这个周线图哦，在一的部分第一个周其实股涨再涨，在这张图形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能从二这个阶段开始看。那在2020年的年中开始啊，股票市场还在继续走升，但当时的这个债券市场已经反转走跌了，这是进入到第二阶段。在2022年的年初开始啊，债券市场还是继续在走跌的，但股票市场因为估值调整，厂商的这个转嫁失灵，股票市场也是开始出现一个反转走跌，这是进入到第三阶段。那现在啊，还处在第三阶段，也还没有进入到第四阶段。老爹认为啊，随着明年啊，可能会有两件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要发生。第一个是最低税负制即将要上路，第二个是欧盟的这个碳关税即将要试行。老爹认为啊，随着金融市场又进入到一个加税的这个循环，或者是说2022年面临到的是一个货币紧缩的这个一年，但随着进入到2023年，老爹认为可能在货币紧缩还维持的这个情况底下，又会遇上加税的这个议题，那恐怕就会造成啊，债券市场反转走升，但是股票市场继续杀盘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政府如果加税，就会减少这个借贷的这个议题嘛，那减少借贷就会造成利率可能会有机会会反转走跌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就会认为啊，一二三就会进入到第四阶段的股跌再涨的这个循环，当时才有可能会有出现整体的这个行情见底反转走升的这个可能性。那现在目前还处在三的这个阶段了，所以整体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很偏空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其他一些指标，这一些也是一些重要的这个观察指标。那在过去，央行也常会谈到这个有关工资螺旋式上涨的这个议题。虽然很多的这个央行，包括鲍威尔也都否认工资现在目前有螺旋式上涨的这个情况，但是啊，我们从美国薪资一到四个集聚哦，就是他美国会把分成所得在25%、25%到50%、50%到75%、75%到100%这个区间呢、啊，做一个工资的这个薪资水位的这个变化哦，去做分成四种等级啊，去做评估。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哦，不管是一到四的这些等级哦，就蓝色线到绿色线之间都呈现一个高速往上涨的这个情况。那当然你会发现啊，过去在蓝色这个是属于工资在前 25%， 红色是属于工资在 25% 到 50%， 其实它早在之前就呈现一个上扬的这个走势，但是当时的这个股市的这个结构还维持一个多头性的这个结构。那是直到啊，近期在2022年年初之后，绿色线跟黄色线也开始反转走升，意思就是说最下阶层的这个薪资水平的薪资的这个成长也开始呈现一个加速上移。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目前美国人哦，大概平均一个人大概有两个工作机会，看起来整体的这个就业市场还是火得发烫的。但是啊，企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属于结构性的这个问题。企业想要找人，但是找到的人可能往往都是不是对的人。那而且啊，找到不是对的人，薪水还要继续往上加。那当然了、啊，从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对整体的这个股市带来就呈现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那当然，投资朋友也是要继续去对这个薪资的这个水位哦的变化去继续做观察。那另外的话，也是市场非常特别关注的是有关联准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这个结构。那这张图形所要表达的是联储局的这个资产结构。你发现啊，从2022年的年初开始，联准会持有美国一到五年期的这个公债，就红色这一条线，就开始呈现很明显的稳定性的呈现一个萎缩的这个状态，就代表啊，联准会资产负债表已经开始呈现一个减少。对应这个黑色这一条线是，这个是美国 S&P 500这个走势图，两者之间的这个 联动关系其实是蛮强的，意思就是说啊，随着货币紧缩就造成股市呈现一个往下回跌的这个走势，那这一波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紧缩啊，恐怕会比大家想象都还要来得更长更久，那当然对股市的这个冲击哦，可能会影响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来得更长更久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资产负债表之外，再从负债端的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出来相同的这个情况啊。老雷今天特别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这个美国联准会存款机构的这个准备金，其实某种程度红色这一条线哦，就是老爹刚刚所讲的这个存款机构的这个准备金哦，在2022年年初开始也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连续性下滑的这个走势。黑色这一条线是美国 NASA 这个走势图，两者之间也是保持一个非常高度的这个关系哦，所以未来投资朋友也是要必须要去关注这个存款机构的这个准备金啊，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会有出现止稳的这个效果，到时候股市才有可能会因为流动性不再那么的趋弱，才有可能会有转变的是一个反转回升的这个走势。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较短端的这个想法哦，这个是每周老爹都会跟大家做说明的。现在目前 Fed Watch 的这个利率动态这个结构看起来，随着联准会的这个开会之后，又有进一步的这个往上滑移的这个情况，终端利率又进一步的这个往上调整。那上周原本终端利率是落在 4.75 到 5.0， 那这一周啊，随着联准会谈到有关这个为了要这个控制通膨，限制利率必须要维持比较高的这个水位，终端利率必须要往上调，比预期来的高的这个情况底下，终端利率又从 4.75% 又上调到 5% 以上的这个水准。过去老爹持续跟大家所强调的，今年度以来全球市场各个商品主要是走一个利率驱动的一个走势，利率的这个荡秋千往上荡，股票市场就会往下荡，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那随着利率往上做调整的这个过程，股市当然就会同步进行一个往下修正的这个走势。不过我们来观察一些技术上的这个图形哦，这也是很重要的，这在过去不常发生，但是只要一发生啊，其实它都有一定性的这个准度的。从上方啊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的这个走势图，下方是 Nasdaq 的这个走势图，你会发现从10月26号开始 Nasdaq 就开始转弱了，很明显的这个转弱，当然主要是受到财报这个影响的。那科技类股的这个走势，财报表现不佳造成科技类股率先走跌，但是当时啊道琼工业股价指数还继续在往上走的。那尽管是本周股市的这个调整，你会发现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其实还是维持在10月26号这个起涨区之上，所以看起来现在目前道琼工业股价指数跟 Nasdaq 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还是呈现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如同前面老爹跟大家所谈到，联准会虽然终端利率是往上调，但是还是没有高过10月13号当时美国公布 CPI 的这个水准之上哦。所以啊，我们认为现在目前啊，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在跟 Nasdaq 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是呈现一个上下的这个关系，还不是属于一个有趋势性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情况下，短线可能还是维持一个整理性的这个走势哦。当然如果一旦啊道琼工业股价指数跌破这个10月26号这个起涨区域以上的话，那整体的这个走势恐怕又会带来另外一波的灾难，这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当然下周因为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哦，恐怕在期中选举之前维稳股市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会相对比较高的，恐怕这个整体的这个指数可能还是会维持在10月26号道琼啦，维持在10月26号这个起涨区以上做整理。那随着未来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调升哦，可能在期中选举之后啊，才必须要去关注啊，到底道琼工业股价指数会不会跌破10月26号这个起涨区哦，那就可能会造成另外一波灾难性的这个下跌的这个走势。那我们观察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行为可以看得出来哦， 下方啊这个指标线主要表达的是道琼相对那道琼相对 NASDA 或者是费城半导体相对 NASDA 这个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当指标线是往下掉的时候，是代表道琼比较强，科技类股比较弱。那上方有三条线是代表，分别代表蓝色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橘色是 NASDA 这个走势图。那另外一条比较深的这个紫色这一条线是费城半导体的这个走势图。从股价的这个表现的这个关系可以看得出来，跟这个指标线啊是呈现一个同向的这个关系。意思就是说，很简单的 ，NASDAQ 如果表现相对比道琼弱的时候，指标线是向下的，这个时候长期的这个趋势啊，股价这个趋势也是偏向是空头的。反过来说，如果 NASDAQ 这个表现指标线是趋势是向上的 ，NASDAQ 表现相对比道琼还要来得强。整体的这个趋势啊，股价的这个趋势就维持一个多头的这个趋势。那看起来啊，近期可以看得出来，科技类股的这个表现相对比道琼成分股的这个表现还要人家更加的弱势，就代表现在目前这个空头趋势是没有改变的。那另外老爹在过去也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国内市场的这个部分呢，是谈到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概念。之前老爹有跟大家谈过，期货市场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这个讯息，一个是保证金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是结算的这个概念。往往一波行情走空头，必须要杀到多单啊停损，行情才会反转回升。那要让多单停损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保证金不足，你不追缴保证金，你不缴，到最后就会面临到断头停损的这个压力。那 这种是属于一个保证金停损的这个概念。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期货市场特别的这个结算制度哦，就你不管你的多单啊要不要出场，直到结算的时候也你如果没有转仓，那就变成市场的这个机制就会让你出场。我们会发现今年2022年大多数走的这个逻辑啊，都是属于这种结算架构所形成的这个行情涨跌的这个循环哦。整体上来讲，在过去你会发现啊，在未平仓的合约下方的这个指标线哦，未平仓的合约开始有出现减少，就代表啊这个合约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转仓的这个周期。对应上来，你会发现就会遇到一个行情的这个高点或低点，往往都跟这个结算的这个时间点，市场这个投资人开始转仓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连接关系的。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过去老爹在几个礼拜之前所讲的这个论述哦。我们来专注谈一谈现在目前的这个在现在目前的这个合约的这个走势哦。从十月的这个合约结完算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行情就陷入一个低位做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我们老爹认为啊，这个行情的这个整理的这个走势或反弹的这个走势啊，恐怕也会跟这个结算的这个周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关系的。那往往是在结算的前五天左右，整体的这个未平仓就会开始出现转仓的这个现象，开始做转移。那到时候整体的这个行情可能在这个合约的这个转折这个架构，反弹的这个转折架构恐怕就会结束，可能就会进入到另外一段的这个下杀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周期啦。哦，那基本上来讲，我们认为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行情可能呈现一个月反弹，一个月下跌，一个月反弹，一个月下跌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循环。那这个循环又跟这个结算周期有高度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电子期跟金融期的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这恐怕也可以当作是刚刚延续前面老爹所谈到这个循环。什么时候会有出现这个破坏性的这个架构，也不妨可以从电子跟金融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来做一个互动的这个观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十月中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一号左右，电子开始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转弱，当时的这个资金哦转向金融，哦金融就开始出现一个转强，呈现一个电子往下、金融往上的这个走势。当然啦，本周又开始出现了这个电子开始转弱，那金融开始相对比较维稳的这个走势哦，所以就形成了这个电子期在回撤到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一号，当时电子转弱、金融转强这个压力区之后，欲压不过，开始有出现转弱的这个现象。 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架构，你会发现大概主要这个转折区哦，应该是落在10月27号又出现电子转强，那金融转弱这个架构。如果一旦电子期在10月27号这个转折区啊，起涨的这个转折区一旦又失守的话，那基本上整体的这个架构可能又会就脱离现在目前的这个反弹的这个结构，可能又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空头趋势的这个走势，这个可能就越变越高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部分哦，就是包括陆股跟这个人民币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哦。从近期这个人民币随着日本央行在进行干预的这个动作，看起来人行也对人民币有出手做干预的这个行为哦。人民币在10月26号出现一个汇改以来单日最大这个涨幅哦，但是你会发现人民币在走强的这个过程，这个陆股的这个走势哦没有涨，反而是呈现一个下跌的这个走势，所以在10月26号这个位置哦，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多空的这个转折区。陆股如果要出现一个反转回升的这个走势，可能就要突破这个10月26号这个起跌区才有机会的。当然了，近期随着美股的这个走跌，看起来陆股的这个走势又有点出现这个资金避风港的这个效应，有呈现一个回稳性的这个走势。所以啊，近期在20大结束之后，陆股呈现一个急杀这个行情，能不能有出现一个比较大这个机会，不妨可以观察一下10月26号这个重要这个转折区哦。那当然观察其他的这个市场这个现象，包括本周这个联准会开会有谈到说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的，或者是说强势美元造成美国的这个物价相对稳定是符合全球的这个利益的。过去老爹在群益观点有就是帮大家整理了过去 CPI 这个数据跟美元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那这一个月的这个10月13号所公布的这个 CPI 这个数据，美元是先跌的。那当然了，随着联准会释放出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之后啊，美元又开始反转回升。不过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还是维持在10月13号 CPI 公布数据之后美元起跌区的这个水位之下的。我们观察过去的这种美元先跌后涨的这个行为哦，往往如果这个价格走势啊，这个突破这个 CPI 公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起跌区，这个压力区以上之后啊，可能就会带来另外一波比较强势的这个涨势。哦，当然，现在目前可能就要关注一下这个10月13号美国公布 CPI 的这个美元起跌的这个转折区啊，能不能有效的这个突破。哦，一旦有效突破的话，可能就会带动另外一波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走势。农产品的这个部分的话，上周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这个在9月30号、哦、因为南美因为干旱的这个议题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农夫啊本来要种玉米的，那玉米因为比较不抗旱，可能会转种黄豆，那造成黄豆的这个供给恐怕会有上升的这个疑虑，黄豆的这个价格走跌，那玉米的这个价格走涨。但是啊，本周因为南美有一些抗议的这个因素，造成这供给端出了这些问题，黄豆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正式穿越了9月30号这个起跌区以上。现在目前玉米的这个价格走势也还维持在9月30号这个起涨区以上。那整体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从过去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现在目前变成是两个都在上了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循环基本上对农产品的这个走势应该还是正面的，尤其是近期美元的这个转强，看起来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还是一定程度是维稳，就代表背后的这个基本面其实还是强的。策略上我们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偏弱的这个想法是没有改变的。那小麦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近期受到消息面的这个影响其实挺大的，一下子因为俄罗斯可能不加入这个恢复黑海出口的这个协议而造成小麦的这个大涨、啊、本周的这个末半段俄罗斯国防部长又谈到这个又会恢复参与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的这个协议， 小麦这个价格又急剧的这个往下跌了。那观察近期的这个小麦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跟美元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可以看得出来，从八月中旬以来，美元在走强，小麦这个价格也呈现一个走强的逆风抗跌的。但从十月九月底以来，十月中旬以来，美元开始反转走跌了，美元开始反转走跌，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小麦也是呈现一个走跌，又呈现一个顺风涨不动的这个现象。所以整体上来讲，小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走势哦，看起来一定程度还是压缩在维持在一个属于箱型区间做震荡的这个走势。短期间如果没有办法去突破八月中旬的这个起涨区，或者是涨破这个九月底的这个压力区以上的话，短期间来讲的话，小麦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恐怕还是维持在一个属于箱型区间做震荡的这个走势，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那原油市场这一块看起来还是处在一个恐怖平衡的这个状态哦。整体的这个走势受到在期中选举之前，美国会有释放战备库存的这个压力，逢拉回又有一些 OPEC 这个减产的这个支撑哦，那基本上就陷入一个压缩整理的这个循环。过去老爹持续跟大家强调过，在期中选举之前，拜登释放战备库存，但是在期中选举之后，恐怕可能还不会再继续做一个释放战备库存的这个动作。再加上 OPEC 有减产这个压力的这个情况，眼看下周期中选举就要到来了，我们认为啊，油品市场可能会迎来另外一波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会越变越高了。尤其是近期啊，美元在做转强，油品市场也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整理的这个状态。再加上伊朗传说，沙特传说伊朗可能在近期可能会有攻击沙特特定目的的这些情况哦，都会带来供给面的这个干扰。那我们认为啊，油品市场拉回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积极偏多的这个策略哦，可能对未来的这个趋势可能会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帮助的。那以上是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我们下周见，拜拜。